唔用请阮家三兄弟饮酒啊，大家倾得非常之啱巧。讲起话江湖上有好多英雄好汉，阮小二呢话佢冇遇见过咁，唔用就问佢。就系呢处运城县东溪村朝保正，你哋识唔识佢啊？阮小五话：系唔系叫做托塔天王嗰个朝盖啊？就系佢啦。阮小七话：哦，佢虽然同我哋隔开百零里路，唔系几远，知我哋缘分浅薄，即系闻过佢名，未曾见过面。阮小二话：我哋几兄弟平时冇事就冇去过东溪村，所以就冇机会见佢啦。小生呢几年就系喺朝保正间庄附近教书，而家打听到佢有一单富贵准备去攞嘅，所以小生特登嚟揾你哋商量。不如我哋就喺半路截住捉咗佢嚟，点啊？阮小五就话啦：咁唔得嘅。佢既然系个疏财仗义嘅好汉，我哋走去起佢尾柱，抢咗佢嘅财路，听下江湖上嘅好汉知道咗，争俾佢哋笑话嘅啫。刺探到呢处，吴用就开明居马讲：我估话你哋几个心智不坚，原来真系讲义气嘅。好，咁我亦老实同你哋讲，如果你哋确系有心协助嘅，我讲件事俾你哋听。我而家就喺朝保正间庄树住，保正听闻你哋三个嘅大名，特登叫我嚟请你哋去有事商量啊。阮小二话：我兄弟三个实古实作，冇半点花假，系唔系朝保正有单好大嘅私商勾当，有心要带挟我哋，所以请老兄嚟揾我哋啊？如果真系有件咁嘅事，嗱，就攞呢杯残酒发誓，我三个如果唔舍得拎条命出嚟帮佢，就叫我哋横祸临头，恶病缠身，死于非命。阮小五同阮小七都用只手拍住条颈话：你一腔热血就系卖俾识货噶啦。吴用话：你哋三位兄弟喺齐说，唔系小生有咩恶意嚟氹你哋吓，呢件事确系非同小可啊，系咁嘅。而家当朝嘅蔡太师系六月十五生日，佢嘅女婿系北京大名府梁中书，就喺最近要运十万贯金珠宝贝去东京同佢外父祝寿。有个好汉叫做刘唐，佢特登走嚟报信，朝保正想请你哋三位去一齐商量下，约埋几个好汉喺一笪僻静嘅地方劫咗呢单不义之财，大家搏佢个一世快活。因此特登叫小生诈嫁衣嚟话买鱼，请你哋三个去商量做成呢件事，唔知你哋意下如何呢？阮小五一听就话啦：系唔系呢？嗱，系唔系呢？嗱，七哥，我同你讲咩嚟啊？阮小七跳起身话：盼咗成世啦，今日先至叫做还咗呢个心愿，开正我个笼内呢趟，我哋几时去啊？教授，请三位即刻就去，听朝五更起行，一齐去朝天王间庄署。阮家三兄弟啊，欢喜到不得了咯！你有诗为证：学究之书喜爱才，阮郎如乐亦游哉。只因不义金珠去，致使群雄聚义来。第二日一早起咗身，食完早饭，阮家三兄弟又吩咐落屋企，就跟住吴学究离开咗石碣村，迈开脚步行去东溪村。行咗一日，嚟到朝家庄，远远就望见朝盖同刘唐企喺棵槐树底下等。见咗面之后，朝盖非常高兴咁话：阮氏三雄名不虚传，请入去慢慢倾。六个人入到去后堂，分宾主坐落， 吴用呢就将经过情形讲咗，晁盖好欢喜，就叫庄客汤猪汤羊，准备萧王子发誓。阮家三兄弟见到晁盖气宇轩昂，说话大方，佢哋都话啦：我哋最中意结识好汉，原来好汉喺呢度嚟。今日如果唔系得到吴教授指引，点能够相会啊？当晚食咗啲饭，倾咗成半晚偈。第日朝头早，喺后堂前边排列好啲溪前纸马、香花灯烛，摆好寻晚煮定嘅猪羊、誓愿用嘅王子。大家见晁盖真系咁至诚，都非常欢喜，个个都发誓话：梁中书喺北京残害良民，压榨财物，拎嚟送去东京同蔡太师做生日，呢啲正一系不义之财。我哋六个人如果有私心嘅，天诛地灭，神明监察。六个人都起咗誓，烧咗王子。当六个好汉拜完神，散咗福，喺后堂饮酒嘅时候，只见有个庄客嚟报告话，门口有个道士先生要见保证化啲斋粮。晁盖就话：你真系唔懂事嘅，你都见我喺度款待紧人客，喺度饮紧酒噶啦嘛，你求其俾三几升米佢咪得咯，使乜走嚟问我呢？小人施舍咗啲米过佢噶啦，佢又唔要，一味话要面见保证，咁实系嫌少啦。你再俾三两斗米佢添，你讲佢听，保证而家喺屋企请饮，唔得闲见佢啦。咁话个庄客出咗去，过咗一阵又翻嚟话：嗰个道士先生啊，俾咗三斗米过佢，你仲唔肯去？佢话佢叫做一清道人，唔系为咗钱，唔系为咗米，佢嚟就系想见保证一面啫。咁话你唔会同佢讲咩？你话今日确实唔得闲，叫佢第日再嚟过饮茶啦。小人都系咁讲噶啦，只嗰个先生话我唔系为钱米斋粮，只系闻得保证系个义士，但求一见啫。咁连你都嚟缠住我，一啲都唔会同我分忧。佢如果仲嫌少，就俾三四斗佢啦，唔使嚟讲啦。我如果唔系同人客饮紧酒，就去见佢一面，又有咩紧要呢？你去打发佢啦，唔好嚟讲啦。点知个庄客去咗冇几耐啫，就听见门口外边嘈起上嚟，跟住只见另外一个庄客飞咁快走嚟报告话：个道士先生犯恶啊，将十几个庄客都打低晒啊！晁盖听咗吃咗一惊，即刻起身话：各位兄弟坐下先，我自己出去睇下。晁盖出到庄门口，只见嗰个道士先生身长八尺，道貌堂堂，正话喺门口外边嗰棵槐树底下打紧嗰班庄客。嗰个先生头上梳住两只松松地嘅双丫髻，身穿一件褐色嘅短袍，腰束一条杂色丝带，孭住一把崇文古铜剑，脚穿一对多尔麻鞋，手上揸住一把鹅毛扇，八字眉，杏子眼，四方口，一把连腮胡须。那个先生一边打一边闹：你哋都是不识好人，都是不识好人。晁盖出到嚟见到，就大声咁话：先生唔好嬲啦，你嚟搵晁保证，无非系投斋化缘啫。佢已经俾咗米过你啦，点解你仲咁嬲呢？那个道士先生哈哈大笑话：贫道并非是为了酒食钱米而来的，我看十万贯当他不是东西，我来找保证是有些事要讲他听，你这班乡下佬一点都不讲道理，在这里闹我，所以这样才激到我发火的。你认不认识晁保证啊？只是听闻过他的名字，未见过面。小人就是，先生有什么事要讲呢？哦，保证唔好见怪，贫道稽首。先生请入去饮杯茶嚟好嘛？ 多多感謝，多多感謝。朝蓋帶咗嗰個道士先生入屋，吳用見到人嚟啦，就同埋劉唐、阮氏三兄弟一齊避開啦。朝蓋請嗰個先生嚟到後堂坐，飲過茶，嗰個先生話：你說講說話唔方便，有冇其他嘅咩地方？朝蓋見佢咁樣講，又帶咗個先生去到一個小小嘅閣仔裏面分賓主坐落。朝蓋問佢話：先生高姓大名，廢鄉係邊處啊？貧道福姓公孫，單名一個姓字，道號一清先生。小道係繼州人士，自細喺鄉下，鍾意學習槍棒，學會好多種武藝，啲人都嗌我做公孫姓大郎，因為有學會一家法術，能夠呼風喚雨、騰雲駕霧，所以江湖上都叫貧道做入雲龍。貧道好耐就聽聞雲城縣、東溪村朝寶鎮嘅大名㗎喇，只係一向無緣結識啫。而家有100,000罐金珠寶貝專登嚟送俾寶鎮，作為進見禮物，唔知義士肯唔肯收呢？先生所講嘅係唔係北京嘅生辰光？咦，保證你點知㗎？呢啲係小人亂咁估嘅啫，唔知係唔係先生講嘅嗰啲呢？冇錯，呢一單富貴唔好錯過啊！古人都有話：當取不取，過後莫悔。朝保證你意下如何啊？公孫勝正話同朝蓋密針緊，忽然有個人撞咗入嚟，一手就執住公孫勝個心口話：好啊，你明有王法，暗有神靈，你做咩匿埋喺度商量啲咁嘅勾當啊？我喺出面聽咗好耐啦。當堂啊，嚇到公孫勝面如土色。撞入嚟嗰個人唔係邊個，原來係智多星吳學究。朝蓋見公孫勝嚇咗一跳，就笑起上嚟話：先生唔使慌，都係自己人，嚟嚟嚟，兩位相見下。兩個人互相敬過禮，吳用就話啦：喺江湖上早就聽聞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嘅大名，想唔到今日喺呢處能夠會面。朝蓋介紹話：呢位秀才先生就係智多星吳用。公孫勝話：我聽江湖上好多人都提起過嘉良先生嘅大名，點知緣分注定喺保證嘅貴莊能夠相會，你哋都係保證疏財仗義，故此天下豪傑都投奔到門下嚟啊。朝蓋話：仲有幾個朋友喺裏面，請入去後堂裏面相見。見咗面之後，大家都話：今日呢個聚會啊，絕非偶然，要請保證大哥正面而坐至得。朝蓋就話：小人不過係個窮主人，點敢坐個上位呢？吳用話：保證大哥嘅年紀最大，計我話照坐就啱啦。於是朝蓋就只有坐咗第一位，吳用坐第二位，公孫勝就坐第三位，刘唐坐第四位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就分别坐喺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位。坐好啦，咁先至聚义饮酒，重新摆个杯盘碗碟，上个菜，咁大家就饮起嚟啦。饮过几杯之后，吴用话：保证发梦见到北斗七星落喺屋脊上边。今日我哋七個人聚義嚟做呢一件大事，真係應晒個夢。你一旦富貴一定手到拿來。前日講過話要劉兄去探聽下啲生辰光運邊條路嚟，今日已經好晏啦，聽朝早就請劉兄起程啦。公孫勝話：呢件事唔使去啦，貧道已經探聽過，知道佢哋嚟嘅路線就係運黃泥江呢條大路嚟。朝蓋話：啊，喺黃泥江東邊10里路 有个安乐村，嗰度有一个散仔叫做白日鼠白醒，以前嚟投奔过我嘅，我曾经资助过佢。吴用就话啦：北斗上面嘅白光，莫非系应喺呢个人嘅身上？啱啦，有用得着佢嘅地方。刘唐话：呢处离黄泥岗比较远，有边处可以落脚呢？吴用就话啦：就系呢个百姓嘅屋企，就系我哋安身落脚嘅地方，而且仲要用到百姓添。朝凯问：吴先生，我哋系软取定硬取呢？我已经安排定个圈套噶啦，就系睇佢哋点样嚟反，力则力取，智则智取。我有一条计策，唔知你哋同意唔同意呢？嗱，系咁嘅。朝凯听咗，高兴到抌住脚话：，嘿，真系妙计啊！不枉叫你做智多星，果然叻过诸葛亮啊！好计，好计啊！唔好再讲啦。开讲有话：隔墙防有耳，窗外岂无人？呢啲事只有你知我知就好啦。朝凯就同大家话：咁啦，阮家三兄弟就暂时请翻去先，到期啦就嚟闭庄聚会。吴先生呢就依旧去教你嘅书，公孙先生同刘唐兄呢就喺闭庄住住先。商量定啦，当日一直饮酒饮到夜晚，散咗席就各自去客房休息。第日午更起身，食完早饭，朝凯攞咗30两花银出嚟送俾阮家三兄弟，佢话：聊表薄义，切勿推却。三兄弟点都唔肯收。吴用就话：呢啲乃系朋友嘅一点心事，唔好推啦。阮家三兄弟咁先至受起咗啲银。大家一齐送佢哋三兄弟出到去庄外，吴用伏埋佢哋耳仔树，细细声话：嗱，咁样吓，到时千祈唔好误咗啊！知道啦。阮家三兄弟告辞咗，就翻去石碣村。朝凯留住公孙醒、刘唐喺屋企，吴学究呢就时时嚟同大家商量事情。而家讲下北京大名府嘅梁中书，佢收买10万贯嘅贺寿礼物，已经齐备晒，要择日派人起程。呢一日，佢喺后堂坐，蔡夫人就问佢话：相公，生辰纲几时起程呢？礼物都已经齐备啦，明后日就可以起程。只系有一件事仲喺度踌躇未决啊，夫人。
有咩事踌躇未决啊？
呢，旧年用咗10万贯买咗啲金珠宝贝送去东京，因为派去押送嘅人唔得力，结果喺半路俾啲贼劫咗去，到而家仲未曾破获。今年睇嚟又系揾唔到个本事嘅人送去，所以喺度踌躇未决啫。蔡夫人指一指台阶下边话：
相公时时都话呢个人十分使得嘅，点解唔叫佢立一张领状行一趟送去呢？
梁中书望下台阶下边嗰个人，哦，原来系青面兽杨志。梁中书高兴，佢叫杨志入嚟间厅处对佢话：唉，我都唔记得咗你添。你如果同我将生辰纲送到去，我自然会抬举你嘅。杨志恭恭敬敬上前禀告话：因上差遣，一定从命。唔知道点样安排，几时起程呢？准备叫大名府派10架大车喺我帐前拨10个镶金军嚟押车，每架车上面都插一面黄旗，上面写住献贺太师生辰纲。另外每一架车再使一个军舰跟住，3日之内就要起程啦。恩上，并非小人推托， 实在是不去得，恳求恩相另外派个英雄仔细的人去。
嗯，我是有心要抬举你的吧。
在这封献生辰纲的信里面，我另外再写一封信夹埋在书，请太师重重地保举你，等你受返一道斥命返嚟。点解你反而推迟唔愿去呢？
恩相，小人亦都听讲过，话旧年俾啲贼劫咗生辰纲，到而家仲未曾破获。今年喺路上嘅盗贼又多，由呢处去东京又冇水路，都系旱路嚟。经过嘅地方系紫金山、二龙山、桃花山、散盖山、黄泥岗、白沙湖、野云道、赤松林，呢几笪都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嚟。一般的单身客商都不敢话打单丁行嘅。嗰啲贼佬如果知道是金银财宝，仲有话唔嚟抢劫嘅咩？咱白白送咗条命嘅啫，所以小人话唔去得。
如果是咁，派多啲兵卒护送就得啦。就算恩相派500个人去亦是冇用，嗰班家伙一声听见话贼嚟啫，都是顾住自己条命夹走咗先，哪度有用㗎？
照你咁讲，生辰纲就唔使送啦。
恩相如果听小人一件事，小人就敢送去。
唉，我既然派得你去咯，点会话唔听你讲嘅呢？咩事啊？你讲。
计小人话呢，就唔好要车，将啲礼物分成十零担，整成系啲客商嘅货物咁样，挑选十个身强力壮嘅镶金军，化咗妆，扮成担担嘅脚夫嘅模样，担住啲嘢。另外派一个人同小人一齐去，佢亦系扮成个客商咁，唔声唔气，静悄悄咁送去东京，咁就得啦。
梁中书话：啊，你讲得非常之啱，我要写封信重重咁保举你，等你受一道诰命返嚟，多谢恩相抬举。
梁中书即刻就叫杨志一边就将啲金珠宝贝打包装胆，一边呢就挑选军人。第日梁中书就叫杨志嚟到大厅问佢话：杨志，你几时起程啊？
听朝一早就起程，而家嚟立张领状。
好，夫人亦都有一啖礼物，爱嚟送俾太师府里头嘅宝券嘅，亦都要你带埋去。因为怕你唔知头脑，所以特登叫乃公谢刀管同埋两个虞侯跟你一起去。
恩相，杨志唔去得。
吓、啊？礼物都打点好了，点解又唔去得啊？
呢十担礼物责任都喺小人嘅身上，所有个人都要听杨志嘅说话，要早啲行就早啲行，要迟啲行就迟啲行，要住就住，要唞就唞，都要听小人嘅调度。
而家又叫老刀管同两个虞侯跟埋小人去，佢哋系夫人用嘅人，又是太师府门下的奶公，如果在路上跟小人拗起上来，小人怎敢跟他争执呢？如果误了大事，到其时小人怎样讲好啊？
哦，那就容易啦，我叫他们三个人都听你的调度就是了嘛。那得未啊？
得恩相这样吩咐，小人就情愿立张领状，如果有什么疏失，甘当重罪。
好，不枉我抬举你，
你确实是有见识的。
跟住梁中书就叫老谢刀管同两个虞侯出来，当住杨志面吩咐他们说：杨志提辖甘愿立一张领状，监押生辰纲，总共11担金珠宝贝，去东京太师府交割。这些责任都在他的身上，你哋三个人同佢做盘去，一路上早啲迟啲点样嘅行法，几时住宿几时休息，都要听佢话，
唔好同佢拗颈。夫人嗰处吩咐嘅事情，你哋三个人都知道噶啦，一切要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唔好误事啊！个老刀管就乜嘢都应承晒。好啦，到咗第日朝头早五更，将嗰一担担嘢都摆晒喺大厅嚟。老刀管同两个御后又攞咗一担仔财物出嚟，总共就十一担嘢。揀咗十一个身强力壮嘅镶金军，都打扮成脚夫咁样。杨志就戴住顶遮阳草笠，着一件青纱衫，挂一把腰刀，隻手就揸住一把扑刀。老刀管呢，亦都打扮成个商人咁样。嗰两个御后就扮成佢个伙计，各人都攞住扑刀，仲带咗几支藤条添。梁中书将送情俾太师嘅书信都交咗俾杨志。咁佢哋一行人食饱饭之后，喺大厅上辞别咗梁中书，担起担就起程。杨志借刀管同两个虞侯监隔住，一行总共十五个人离开咗梁府，出咗北京城门，跟住条大路就向东京进发啦。这个时候正是五月中的天气，个天确实是好了，唯独是热得非常厉害。自从离开了北京头那六七日，真是朝朝五更就起身，趁着朝头早个天凉爽就行，到中午热了就休息。过了这六七日之后呢，沿路的人家就渐渐少，过往的行人亦疏了，一站站都是啲山路嚟。杨子就改变咗早几日嘅行法啦，咁点呢？佢要晨排起身就申时休息，即係上午八点钟到就起身，下午四点左右就休息。好啦，嗰十一个镶金军啊，嗰担嘢又重啦，冇一个话轻啲嘅。天气热得咁凄凉，唔行得啦，一见到有树林就要行埋去休息。杨子又猛咁赶佢哋快啲行，如果边个停低呢，轻嘅就省佢一餐，重嘅就用藤条打，逼住佢哋行。嗰两个御后呢，虽然只系孭住啲包袱行李，亦都行到气喘喘，行唔起。杨志亦都呻佢哋话：，喂，乜你哋两个都咁唔懂事噶？责任系喺我嘅身上嚟噶，你哋都唔帮我打嗰班脚夫，自己反而喺后面慢慢嘅。呢条路唔系讲慢㗎吓，唔系我哋两个要行得慢，实在系热到行唔喐啫，所以就堕咗口。唉，好似前几日咁，趁住朝早凉爽啲行就好呢，而家等到炙热嗰阵先至行，你都调转嚟嘅。杨志就话佢哋：你讲啲咁嘅嘢呀，真係好似放屁呀。前几日行嗰啲路系好地头，而家行緊嘅係三沙地，你唔喺日头赶过去，边个敢喺五更半夜行啊？嗰两个御后听杨志咁讲，个口又唔出声啊，即个肚就咕咕声。我家伙啊，乜咁就省过嚟㗎喇。杨志讲完，揸起支扑刀攞住藤条，就去赶嗰班担担㗎喇。嗰两个虞侯坐喺啲树荫下边，等到个老刀管嚟啦就告状啦。佢话：姓杨嗰个嘢叻极，只不过系我哋相公门下一个提辖啫嘛，哈，居然咁会摆架子。老刀管就话啦：系相公当面吩咐过，话唔好同佢拗颈嘅，所以我就冇出声啫。呢两日我亦睇佢唔顺眼，唉，由得佢先系啦。相公不过系咁依讲句啫嘛，都管你做主就得噶啦。仲系忍住下佢先啦。当日行到新牌嘅时候，搵到间客店住落啦。嗰十一个镶金军啊，唉，大汗揼细汗，成身都湿到好似跌咗落水咁。猛咁喺度顿气，同老刀管话：唉， 我哋条命啊真系贱啊，做咗个军佬啊，系咁嘅火热天使派咗出嚟，仲担住咁重嘢，唉，又唔等朝头早凉爽嗰阵先行，动不动就俾条藤条飞过嚟，都系一样爹娘生嘅皮肉啫。点解我哋真系咁苦噶？你哋唔好怨啦，去到东京，我会打赏你哋嘅啊！如果佢系好似刀管你咁看待我哋嘅，有边个会话埋怨噶？又过咗一夜，第日个天都未光，大家就起身，都话要趁住凉爽啲起行。杨志跳起身嚟喝佢哋话：去边度啊？快啲瞓翻！嗰班军佬就话啦：又唔趁住早行，等阵热起上嚟行唔喐啦，又要打我哋。你哋识得乜嘢啊？杨志攞起藤条又要打啦，嗰班军佬唯有忍气吞声瞓起啦。当日一直到晨牌嘅时候，即系八点零钟，先至慢慢透火煮饭，食完饭先至起行。一路呢，杨志系催住佢哋行，唔行就打，唔准去嗰啲阴凉嘅地方休息。嗰十一个镶金军啊，一路暗暗沉沉咁怨咯。嗰两个虞侯亦都不屑咁喺老刀管面前学是非。老刀管听咗，虽然个口冇讲乜嘢，知个心呢亦都好嬲杨志嘅。